齐国的两位偏将跟这放牛的说了半天，想带他去见管仲。这放牛的不动地方，要见可以，得让管仲来见他。真想给他来俩大嘴巴，然后五花大绑，把他绑到管仲的跟前。可这俩呀，谁也没敢动他，怕丞相怪罪。丞相有言在先，让他们说话办事必须和气。那好吧，我们给你回复一声，你可别走啊。两位偏将不放心，留一个人在这看着这放牛的，另一个跑回去报告。这人回去跟管仲一说，管仲不由得一愣，这个放牛的这么大的派头吗？管仲点点头，哦，他说的不错，是得走客拜做客。偏将一听，这天下的奇闻还真不少，我以为回来之后跟丞相一说，丞相非火了不可，当时吩咐一声就把这放牛的打跑了。可没这么做，丞相还要亲自去拜见拜见这个人。这位偏将只好陪着管仲去一趟，他就把管仲陪来了。来到大树下青石前，这偏将告诉这放牛的，我说这位你起来吧，我们丞相来了。这时管仲抢步上前，上下打量打量这放牛的。这放牛的还算客气，从石头上下来了，穿着草鞋往那儿一站。此人身高在70开外，面如晚霞，是红中透紫，重眉大眼，鼻直口正，就是这穿戴差一点。他上身穿着短袖蓝布衫，下身穿着一条大裤衩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一双草鞋，石头上扔着一个破草帽子，还有一根放牛的鞭子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管仲上前施礼，说牛官请了，管仲不才，这厢有礼。两位偏将一听差点乐了，心里说丞相真有意思，真会称呼啊，管这位叫牛官。对呀，放牛的牛官，放羊的羊官嘛。牛官赶忙还礼，不知丞相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小人这厢还礼了。两位偏将互相看了看，心里说感情这位啊也会客气，他得分见了谁。牛官说，我本想让丞相在这坐一坐，可是这儿只有一块青石啊，这你看这不好屈尊您的大驾。管仲一看，你太客气了，说着一撩衣服，管仲就在青石上坐下了，跟他并肩在这坐着。两员偏将垂手立战。管仲看了看这放牛的，心想这不是一般的牛官，此人相貌堂堂，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，不知道阁下尊姓大名， 可到其详。就是说呀，你老家是什么地方的，你怎么称呼？这个人一听，丞相，小人我呀是魏国人，姓宁名齐，前面不远有个小村子叫影贤村，我在那儿住了两三年了，就想会丞相一面，久仰丞相的大名，今日一见是名不虚传呐，我愿足矣。对不起丞相，我立刻把牛赶开，请您的人马过去。管仲一听，不忙不忙，咱们可以先说说话好吗？这二位坐在石头上聊上了，聊得很投机。通过这番谈话，管仲心中暗想，此人绝非等闲之人，是个才子，要是能把他收留下，叫他辅佐我家桓公，我主霸业有成啊。想到这儿，管仲吩咐一声，把笔墨拿来，他亲自写了一封信，把这封信交给了宁齐。先生，你在这继续放你的牛，过不了三天五日，我家主公大队人马也要从这儿过，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，我家主公一定重待先生。旁边站着的那两员偏将心想，我们丞相可真够客气呀，连称呼都变了，不管这牛官叫牛官了，管他叫先生。宁齐十分感激，我谢谢您的推荐，把这封信带起来了。然后他拿着小鞭子这么一晃，打了两声口哨，这些牛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就都上了小路了。这两员偏将乐了，这真是卖什么吆喝什么，有一物必有一主，卤水点豆腐。这牛官小鞭子一摇，打了两声呼哨，这牛就全溜达了。我们怎么赶怎么轰，他们也不动地方，你说这怪不怪呀？管仲辞别了宁齐，他上路了。他是先锋官，得打头阵，宁齐就在这等着齐桓公。等了两天，桓公的大队人马来了，又是这个场面，牛把道堵了。有人禀报桓公，桓公一听，什么？有很多牛把道给查了，那就把牛拴起来吧，拉到饲养营去，慢慢杀着吃。就在这时，从远处传来一阵歌声，有人在唱歌。桓公侧耳一听，就把这歌词听清楚了。歌是怎么唱的呢？说生不逢尧禹舜禅，长夜漫漫何时待。桓公点点头，吩咐人把这唱歌的给我带来。去了几个武士，功夫不大，把牛官押来了。这牛官就是见过管仲的那位宁齐呀，他还是那身打扮，短衫短裤，戴个破草帽子。他来到桓公的跟前，立而不拜，没上前施礼。要搁一般老百姓，那还不吓懵了，赶快跪倒磕头，是响头碰地。这位呢，大大咧咧，根本没搭理桓公。 小白挺生气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不过是个小小的山野村夫，见了我他为什么不跪拜？刚才那个歌是谁唱的？宁奇说，是我唱的。你好大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敢唱反歌。我唱的歌非常好听，这周围的老百姓都很愿意听，怎么能说是反歌呢？桓公说，那我问你，你唱的是生不逢尧禹舜禅，长夜漫漫何时淡，你说当今这个时代不如尧舜时期，到处一片漆黑，这不是反歌是什么呢？宁奇笑了，大王言之差矣。桓公这气呀，还有人敢当着面说我不对，我哪说错了？宁奇说，我说现在不如尧舜，有他一定的道理。尧王和舜帝那是礼仪治天下，百姓安居，那时候是十日一风，五日一雨，十天刮一回风，五天下一回雨，可谓风调雨顺，农民是扣脚而歌，耕田而食，农夫乐的用手扳着牛犄角唱歌，一边种田一边唱，从不以刀兵相见呢。阁下比得了吗？你桓公自登基以来，刚在齐国执政，便专横征伐，民无宁日啊，怎么能不使人怀念尧舜的清平世界呢？我唱的怎么是反歌呢？
哎呦，把周围站着的那些文武都吓坏了，吓得脸煞白，瞅着宁奇，心想这是个什么人物，瞧他这身打扮，就是个放牛的小牛官，他敢站在大王的跟前这么讲话，他这脑袋是不想要了。桓公更是怒发冲冠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站在我的面前说这些，说我不配做齐国的国主。我刚一继位就领兵打仗，叫老百姓吃苦受罪，合着这歌就是冲我唱的，把他凌迟处死。凌迟处死就是剐喽，武士上前五花大绑，就把宁奇捆上了。大伙一看，你这不是自找的吗？惹怒了桓公，你还活得了啊？你赶快跪下求饶吧，有人真想过去帮帮他，叫他哀告哀告齐桓公，请齐桓公饶了他。可谁没想到宁奇呀，一点都不害怕，他仰天大笑，笑得特别痛快。桓公愣了，难道你不怕死？宁奇说，我遇到你齐桓公是死得其所，虽然你把我杀了，但是我留下了美名。
什么美名？
人们会说我是个贤士，过去夏桀王在世的时候，他杀了龙逢，龙逢是一位贤臣，殷纣王当政的时候，他杀了比干，比干是一位贤相，他也是一位大贤人。今天你齐桓公把我杀了，看来你是抬举我，我可以和龙逢比干相提并论，我就是第三个贤人。齐桓公让他给气晕了，大
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宁齐。桓公心想，这放牛的怎么阴阳怪气的？你以闲人自居，那好，先把这闲人的脑袋给我取下来。武士就把刀举起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大喊了一声，刀下留人。武士把刀收起来了，一看是齐国的重臣东郭牙。他走到桓公的面前，千岁使不得呀，臣观此人是个非同等闲的人物，您可不能落一个害贤之名，绝不能把他杀了。他敢跟您这样讲话，说明此人大有来头。哦，桓公看了看东郭牙，心想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他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放牛的吗？听东郭牙这么一说，桓公这才仔仔细细看了看宁齐。此人生的是五官端正，面带忠厚，确实不像是个坏人。桓公把怒火往下压了压，叫武士给他松绑，先把他押到后营去，等我处理完了宋国的事情之后，回到齐国我再和他理论。武士把宁齐的绑绳松开了，宁齐微微一笑，他告诉桓公，我身上有一封书信，是别人托我带给你的，你想不想看看呢？桓公心想，你说这人怪不怪，我把他五花大绑绑起来了，要把他乱刃分尸了，他是谈笑自如，根本没当回事儿。如果不是老臣东郭牙讲情，我早把他给剁了。怎么还有一封书信，拿来我看看。宁齐把管仲写的那封信递给了桓公，桓公把信接过来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嘿呀，我差一点误了大事。这位放牛的是仲父举荐的一位大贤人。桓公由车上下来了，走到宁齐的跟前，拱手施礼，方才我多有冲撞，慢待了贤士，既然仲父有书信给你，你怎么不早点把它拿出来呀？宁齐笑了，自古贤君择人而左，良臣择主而事，就是说我要考验考验你，看你是不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君王。齐桓公哈哈大笑，贤士我多有慢待，赶快请你上辇车吧。桓公亲自把宁齐扶到车上去了。文武一看，主公，那您怎么走啊？桓公说，我可以骑马呀，让这位贤士坐我的车。可是宁齐往车上一坐，有一些大臣乐了，怎么了？太寒碜了。桓公的辇车在当时来讲是相当的豪华气派，八匹马拉着的车才叫辇，这么漂亮的车在车上坐着这位真叫人受不了，他穿的太破了，是越看越难看。桓公也笑了，他心想，这不怪宁齐，他是贤士，常言说得好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就不是真人了。大学问家
有好多都不修边幅。这位贤士和这车太不相称了。你们有没有带着御府衣服的给这位贤士穿上？这些文臣一看，那咱们就凑凑吧，看看是帽子合适还是衣服合适，哪双靴子穿着不大不小啊，就给这位宁齐先生打扮起来了。虽然是五颜六色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比他原来那套衣服强多了。宁齐谢过了桓公，他想了想说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还得把衣服脱了。桓公说，你折腾什么呢？怎么刚穿上又要脱了？千岁啊，我得把牛送到村子里去，这些牛是我替人家代放的，都是农户的牛，牛就是农民的命根子，我现在跟着您去宋国，但是牛我得处理好啊。贤士，这就用不着你操心了，我派军校把这些牛送回去，谁家的牛归谁，我还单独给他们一些草料。宁齐高兴了，多谢千岁。桓公安排完了之后，大队人马继续前进。当人马来到宋国的边境，管仲来接驾，他们合兵一处。这时小白请的那两路诸侯人马也到了，齐桓公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往宋国。